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暂停国际生签证面试，准备扩大社群媒体审查。
川普警告普京别玩火，暗示将予以制裁。
川普称赞美欧积极进展，美股大涨。
美国消费者5月份信心指数创四年最大涨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兰里周二表示，华府正在评估这个机构的未来。他呼吁非洲各国政府就美国非洲司令部可能裁撤一事向华府表达意见。美国媒体今年3月份曾经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合并非洲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以精简官僚机构。美国非洲司令部是在2008年成为独立的地域司令部。在2008年之前，美国在非洲的军事活动由其他地区的司令部负责。后来，非洲司令部成立，反映了美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伊斯兰叛乱以及跟中共和俄罗斯的竞争。在西非，与盖达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的团体近年不断壮大，而经过一连串军事政变后，美国在当地的安全影响力已经减弱。政变迫使美国撤回对当地的安全支持，也让一些转向俄罗斯求援的军政府上台。去年，尼日尔军政府下令要求美国从尼日尔撤走近1000名军事人员，并撤出价值1亿美元的无人机基地。
经合组织周二发布报告说，全球正在被钢铁过剩所淹没，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中国补贴钢铁业者的做法导致了全球市场扭曲，未获得这类补贴的生产商无法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同时也阻碍了产业在脱碳领域的投资。报告指出，中国的补贴率较其他经济体的平均值高出了5倍。自2020年以来，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已经翻番。根据2025年经合组织钢铁展望报告，中国的变化对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他们本身出口下降的同时，进口量却在飙升。这种情况导致贸易救济激增。去年共有19国政府启动了81项涉及钢铁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是前一年的5倍。此外，由于廉价钢铁充斥着市场，产业在脱碳投资方面的努力也受到了极大冲击。钢铁业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占比为 8%。
社交媒体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问题。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二签署一项法案，要求苹果、谷歌等验证他们的应用程序商店用户的年龄。犹他州在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率先通过了类似法律，美国国会议员也已经提出一项联邦法案。目前，针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使用者年龄限制和家长同意已经成为美国民众的共识。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一项民调显示， 81% 的美国人支持由家长监管子女创建社交媒体账户， 71% 的人支持在使用社交媒体之前进行年龄验证。美国已有几十个州起诉了旗下拥有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社交媒体软件的 Meta 公司。美国医务总监也发布了建议，呼吁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儿童。
中共公安机关周二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所属的黑客组织对中国技术公司进行网络攻击。台湾政府则表示，中国共产党散播有关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自己却多次对台湾进行网络侵扰，中共才是全球信息安全威胁的根源。台湾国安局周二表示，中共黑客组织长期对台湾进行网害窃资，并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认知作战，企图破坏台湾关键基础设施及制造社会分化对立。台湾国安局还指出，中共在去年对台湾政府服务网每天平均侵扰攻击的次数达到了240万次。今年中共对台湾的网络袭击仍以政府机关为主要目标，占了 84%。 同时，能源和国防供应链部门遭网络攻击的次数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分别增加了10倍和 2.3 倍。中共对外各种网络袭击的行为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除台湾之外，美国、欧盟、 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曾指责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构成持续威胁。
美国政府警告意大利高端轮胎制造商贝奈利，由于中共对他的投资控股，贝奈利的产品在美国可能面临禁售。据彭博社周二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对贝奈利发出正式通知，因为他的部分股权由中共央企持有，所以监管机构将会限制贝奈利新款智能轮胎等产品在美国的销售。据透露，目前中共的国有企业中化国际通过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拥有贝奈利公司的 37% 的股权。在今年3月的一个董事会上，贝奈利管理层已经正式要求中化集团尽快把目前 37% 的持股降到比意大利股东 Camfin 所持有的 26.4% 更低的水准。4月28号，贝奈利董事会宣布最大股东中共国企中化集团已经不再拥有对贝奈利的控制权，股东之间将继续就公司的治理和安排展开讨论。这项努力显示，在面对川普政府的关税大棒，贝奈利正试图通过削弱中资影响力，向华盛顿传递独立于中资的信号，以期规避制裁风险。
周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本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了 12.3 点，达到98，这是自去年11月份以来首次月度增长，创下4年来最大的月度涨幅。数据显示，一项衡量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预期的指标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同时一项衡量当前状况的指标也出现了上升。消费者信心的改善涵盖了各个年龄段、收入群体以及政治派别，其中共和党人的信心增幅最为显著。消费者对商业环境、就业市场和自身收入的前景更加乐观，因此更多的消费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六个月内购买汽车、房屋和大型家电，并计划度假。过去几个月，因川普的关税政策令人们对经济态度产生了影响，上个月消费者信心跌至 COVID-19 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随着川普政府与其他国家在贸易谈判中取得逐步的进展，提振了五月份消费者的信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暂停国际生签证面试，准备扩大社区媒体审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 SpaceX 星舰在德州星舰基地进行了第9次试射，星舰升空后第一级和第二级成功分离，并在起火前完成了剩余任务的部分工作，但是重型助推器未能成功的溅落，以及飞船在载入时失控解体。这次试飞的飞行距离远超前两次失败的试射。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布了他对当天试飞的回顾时说，星际飞船按计划完成了发动机关闭，比上次的飞行有了很大的进步。马斯克说，星际飞船在上升过程中飞向太空时并没有损失大量的隔热瓦，这些隔热瓦旨在保护飞船返回地球。虽然星际飞船最终未能成功的载入大气层，但这些隔热瓦在重返大气层时至关重要。马斯克说，泄露导致主油箱在滑行和载入阶段失压，有很多有用的数据值得回顾。
周二，苹果公司获批一项新专利，描述了未来 Apple Pencil 手写笔内置先进的颜色传感器系统。据悉，未来 Apple Pencil 能够从调色板或现实世界物体上精准感应颜色，并把它准确地传输到 iPad、iPhone 的绘制应用中。Apple Pencil 的外壳设计为细长的电脑触控笔笔轴，笔尖可向触控显示屏发出电磁信号，另一端或笔尖处可集成颜色传感器，甚至通过光导管将光线传输到内部传感器。专利还提到，多种输入设备，像是接近传感器、方向传感器和按钮，用于触发颜色测量。例如，当笔轴压向物体时，开关会激活；或当传感器检测到笔靠近物体， 处于特定方向，如倒置时启动测量。传感器配备发光设备，通过多个光电探测器测量不同颜色通道的光线，然后控制电路，利用发光设备照亮外部物体，并通过探测器测量反射光，精准判断物体颜色。
OpenAI 周二指出，公司正在探索让用户使用 ChatGPT 账户登录第三方应用的方法，目前正在评估，可能希望将这项服务集成到其应用中的开发者的兴趣。潜在的使用 ChatGPT 登录功能，或将帮助 OpenAI 与其他大型消费科技公司竞争。这些公司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在线服务，包括快速登录第三方应用。本月初 ，OpenAI 在 Codex CLI 中为开发者推出了使用 ChatGPT 登录体验的预览版。该功能允许开发者将其 ChatGPT Free Plus 或 Pro 账户连接到他们的 API 账户。OpenAI 为 Plus 用户提供$5的 API 额度，以使用 ChatGPT 登录，为 Pro 用户提供$50的 API 额度。目前尚不清楚该登录功能何时会向 ChatGPT 用户上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已下令全球美国大使馆立即停止为外国学生安排签证面试，以准备对所有国际申请人实施全面的社群媒体审查。请听报道。
美国政客新闻网等媒体所看到的一份内部电报文件显示，川普政府正在下令美国使领馆暂停安排外国学生签证预约，因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所有申请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接受社群媒体背景审查，这是对先前此类举措的重大扩展。美国国务院27号发布一份电报，指示领事部门暂停新增任何额外的学生或交流访问学者签证预约名额，直至进一步指引发布为止，该指引预计将于未来几天内公布。政客报道说，如果政府实施该计划，可能会严重减缓学生签证的办理速度，这也可能为那些严重依赖外国学生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大学带来影响。路透社也看到了这份电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电报中澄清，已经安排好的预约可以按照现行准则继续进行，但不应继续安排新预约。电报说，扩大社交媒体审查将要求领事部门修改其营运流程和资源分配，并建议领事部门继续专注于为美国公民提供服务、移民签证和预防诈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当天例行的新闻会上表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知道谁想来美国，为什么想来，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并且至少希望在这个框架内确定他们在美期间会做什么。布鲁斯还说，美国将利用一切工具审查任何想进入美国的人，无论他们是学生还是其他人。美国公民及移民局4月9号宣布，将开始审查移民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言论，若有参与反犹太主义等活动的证据，将作为拒绝申请的依据。这一新政策即日生效，将立即影响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外国留学生以及与存在反犹活动的美国教育机构相关的外国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说，俄罗斯在边境集结50,000大军，乌克兰已经采取措施严防夏季攻势。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玩火，并暗示美国考虑祭出制裁措施。据法新社周三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他愿意同川普和普京举行三方峰会，以迫使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长达3年多的入侵。请听报道。
俄罗斯周末期间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无人机和飞弹袭击。川普表示，普京在谈判尚未结束之时下令袭击乌克兰城市并造成人员伤亡的举动令他深感不满。川普发帖谈到普京时说，他已完全疯了。 川普周二再次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警告普京在玩火。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普京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不是我，俄罗斯早已发生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我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糟糕，他这是在玩火。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一向明确表示，他希望看到经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川普总统还明智地保留了所有选项。川普周末暗示，他正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知情人士称，相关制裁措施最早可能在本周出台。川普周日谈到普京时说，他正在杀害很多人，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川普周日发表评论几小时后，俄罗斯于周日夜间至周一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和飞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了超过350架爆炸性无人机和至少9枚巡航飞弹。周一晚间，俄罗斯军队突袭了乌克兰东北边境地区，占领了苏梅州的四个边境城镇。这场地面行动距离普京下令在俄乌边境建立缓冲区不到一周时间。在三天猛烈空袭后，俄军减弱了轰炸力度，美国正在考虑是否针对俄罗斯寄出新一轮制裁，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周二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透露，他已与白宫协调推动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格雷厄姆说，如果普京继续耍花招，美国参议院将采取行动。我希望局势好转，但对于莫斯科的那个暴徒，我们所有人都应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类似的制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说，他对欧盟加速谈判的意愿表示欢迎。此前他同意推迟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的期限。美欧两大贸易伙伴均表示谈判重回正轨。请听报道。
川普周二表示，美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此前他已同意将对欧盟商品课征 50% 关税的计划延后至7月9号。周一是假日，美股休市。周二美国股市开盘大幅上涨，到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740点，标准普尔指数上涨超过 2%， 创下自5月1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川普周二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我刚被告知欧盟已致电并希望迅速确定会晤日期。他说，这是一个正面进展，我希望他们最终能像我对中国的要求一样，开放欧洲各国与美国进行贸易。他进一步说，如果他们这么做，双方将皆大欢喜且获益良多。川普还说，欧盟在与白宫的贸易谈判上一直拖延。彭博社周二报道指出，欧盟贸易事务主管马罗斯·瑟夫科维奇将主导政治层面的谈判，并聚焦于半导体、汽车、制药与铝等关键产业，以避免遭受美方加征关税。知情人士称，周一欧盟已与川普政府官员通话，在美方推动重新调整全球贸易体系的背景下，双方谈判再度加快。欧盟委员会负责欧盟27国的贸易政策，当前正加紧推动与美方达成协议，以取消现有关税或至少阻止其进一步上调。在正式谈判前，一位知情人士称，汇集全欧42个行业协会的欧盟工商联合会周一收到了来自欧盟委员会的问卷，要求尽快提供对美投资计划的资讯。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欧洲工业圆桌会议成员也收到了类似调查，要求提供未来五年内的投资计划。欧洲方面曾提出双边取消工业品关税，并增加从美国进口大豆、武器和液化天然气等方案，以作为谈判筹码。川普则明确表示，关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美国再工业化，而欧洲企业在美投资可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就可以免费加入金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就可以免费加入金穹。
川普媒体宣布拟筹资25亿打造比特币金库。
川普政府上诉最高法院，敦促取消非法移民遣送限制。
美国警告公民别去委内瑞拉，还提醒去欧洲要保持警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委内瑞拉5月27号分别警告公民不要前往对方国家。美方说美国公民在委内瑞拉面临不当拘留的风险，委内瑞拉则说他们的公民是美国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此外，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美国国务院警告在前往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时务必保持警惕。美国国务院23号再次保留前往意大利的二级旅行警告，敦促游客因恐怖主义风险而务必提高警惕。其他存在潜在恐怖主义风险的欧洲二级旅行警告的国家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荷兰和英国。美国国务院鼓励旅行者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以接收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和警报。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向全球21个国家发布了旅行警告，级别从最低的一级提醒旅行者采取一般预防措施，到最高的四级请勿前往。
美国疾控中心近日更新了新冠疫苗接种指南，宣布不再建议健康儿童和孕妇常规接种新冠疫苗，此举标志着美国防疫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周二通过社区媒体平台 X 发布视频，正式对外宣布这一决定。在视频中，小肯尼迪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局长马卡里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巴塔查利亚共同出境。马卡里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健康儿童仍需要接种新冠疫苗，而且多数国家已停止建议儿童接种。小肯尼迪补充说，我们又向川普总统提出的让美国再次健康的承诺迈进了一步。上周二， FDA 宣布将限制新冠疫苗的批准对象主要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患有高风险疾病的人群，并要求疫苗制造商对其他人群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
英国驻美国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勋爵周二在华盛顿呼吁，英国和美国应深化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上的战略联盟，以应对中共构成的清晰且共同的系统性威胁。他警告，中共在科技领域的迅速崛起恐怕对全球造成长远且不可逆的冲击。曼德尔森在大西洋理事会年度马金斯讲座中发表题为《重塑跨大西洋联盟》在大国竞争新时代中以实力维护和平的演说中，呼吁英美两国在军事、防卫、经济和科技等领域进行更全面且有系统的协作，应对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的重构。除了英美之外，曼德尔森也呼吁欧盟对中共保持警惕。他提出，一些欧洲国家期望通过与中共接触来平衡美国贸易压力，但这可能低估了中共的长远企图心。
川普总统周二要求最高法院阻止下级法院的命令，解除限制国土安全部 DHS 将非法移民驱逐到非本国及其他国家的能力。司法部周二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地区法院颁布了一项特殊的初步禁令，限制国土安全部行使法定权力， 禁止将外国人遣送到缔结令中被明确指定的国家，即原籍国以外的第三国家，除非 DHS 先完成一套繁琐的程序，评估移民是否可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提出在第三国遭受酷刑的风险，否则不得进行这类遣返行动。司法部指出，这项初步禁令涵盖了全美国境内所有已获得最终缔结令的非法移民，而且对遣送至第三国的程序造成了严重干扰。
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其他12个州的总检察长于今年2月提起诉讼，指控川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赋予了马斯克不受约束的法律权利。这起诉讼的目的是阻止政府效率部削减联邦开支的努力，同时也阻止川普政府关闭某些联邦机构的努力。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查特坎周二裁决，各州对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的诉讼可以继续进行，因为这些诉讼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主张，就是马斯克作为总统高级顾问领导的成本削减活动未经任何法律授权。不过他驳回了各州对川普本人的诉讼请求，说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不会试图干涉总统履行公务。目前已有大约20起诉讼在不同的联邦法院提起，质疑马斯克的权利，这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不一。
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27号通知各联邦机构，准备终止与哈佛大学签署的约30份合约，总金额约为1亿美元。在这些合约中，有些将被视为非关键项目，可以直接取消，而属于关键项目的部分则将转交给其他的承包商。川普这周一再次警告，考虑撤回对哈佛30亿美元的联邦补助金，并将资金转拨给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此前，川普也曾表示考虑取消哈佛的免税地位。川普政府已经冻结向哈佛提供的超过26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并暂停其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法官裁定暂停执行这道禁令，并排定29号举行听证。29号正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数百名哈佛大学的学生27号举行抗议活动。来自英国仅透露名字为杰克的医学史应届毕业生说，川普的政策将削减美国大学院校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即可免费加入金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周二报道，消息人士预计日本制铁公司将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完成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美国总统川普23号曾表示，他支持美国钢铁公司与日本制铁公司的伙伴关系。川普在社区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美钢仍将留在美国，其总部继续设在伟大的城市匹兹堡。他还说，美钢与日本制铁之间的计划好的伙伴关系将创造至少7万个就业机会，为美国经济带来140亿美元。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车泽亮正将再次访美，准备展开第四轮关税谈判。日本 NHK 报道，日本政府今天向国会报告，斥责为了与美方协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寄出的关税措施，将在5月29号起到6月1号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4天。朝日新闻28号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日方已向美方提案，考虑以几十亿美元为单位采购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产品，而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的产品也可能入列。进口额上看，几千亿日元到1兆日元的规模，这对于日本而言可当作有助于削减美国对日本约10兆日元贸易赤字的交涉筹码。消息人士指出，日本政府考虑补助营运数据中心的日本通讯业者、资讯科技公司，推动采购美国的半导体。
彭博新闻报道，中国最大的商品期货市场上海期货交易所公布了一项计划，将允许海外投资者全面参与交易所产品交易，此举被认为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27号发布的一份公告， 将就业务规划国际化征求意见。这项提案将允许投资者以外汇作为保证金，作为人民币计价交易的抵押品。报道指出，过去上海交易所对于外国投资者与相关资金的限制，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让中国未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由中共政府经营的上海期货交易所成立于1999年，提供从铜、钢铁到黄金、原油和石化产品等多种期货交易。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材料的买家，但主要商品的基准定价通常在海外市场定锚，例如原油在纽约和伦敦，有色金属在伦敦，而铁矿石则多由新加坡市场定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透露，加拿大有意加入美国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并表示如果加拿大愿意成为美国的第51州，就能免费加入该系统。请听报道。
川普5月27号表示，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话，即可免费加入他提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川普在出搜时发文写道，加拿大非常希望加入我们绝佳的金穹系统。我告诉加拿大，如果他们仍然是一个独立且不公平的国家，那么他们需要付出610亿美元的代价。但如果他们成为我们真爱的第51州，费用就是0美元。川普说，他们正在考虑这个提议。川普5月20号宣布将推动总额达1750亿美元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旨在建立一个涵盖太空与地面的多层次防御系统，用于侦测、追踪并可能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以应对来自中共、俄罗斯、伊朗与朝鲜等威胁。这项计划引发中共和朝鲜的不满。中共外交人发言人毛宁上周宣称，金穹具有强烈攻击性，违反外层空间条约的和平利用原则，引发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福克斯新闻5月2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驳斥中共称金穹将把太空变成战区的说法。海格塞斯在5月2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采访时说，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保卫国土，他强调。金穹项目旨在保护美国免受新兴导弹威胁，而非加剧冲突。金穹项目重现罗纳德·里根冷战时期战略防御计划 SDI 的元素，该计划被称为星球大战。尽管由于技术和条约方面的挑战， SDI 未能实现，但金穹项目旨在利用先进技术应对新的导弹威胁。川普指出，我们将真正完成里根总统40年前开始的工作，彻底终结对美国国土的导弹威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2025比特币大会5月27号到29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副总统万斯将出席演讲。川普总统旗下社交媒体公司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27号宣布，计划筹集约25亿美元用于投资比特币，打造比特币金库。请听报道。
川普的社群媒体企业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27号宣布，计划筹资约25亿美元，着眼打造比特币金库，还说加密货币将成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经营出搜索网站的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透过声明表示，公司已与50家机构投资人达成认购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川普媒体公司同意将透过私募方式发行及出售约15亿美元的普通股和10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担保债券。川普媒体公司表示，这次发行预计于5月29号左右完成。川普媒体称，这些比特币将与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持有的现金和短期投资一起纳入公司资产负债表。比特币资产将由加密平台 Anchorage Digital 和 Crypto.com 负责托管。川普媒体首席执行官德文·鲁内斯表示， 我们认为比特币是金融自由的顶峰工具，并说这次投资是公司依据美国优先原则收购皇冠级资产战略的重大进展。这项比特币投资计划将支援 Truth Social 的订阅机制及专属使用代币。川普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转变，从第一任总统任期批评加密货币价值毫无根据，到2024年竞选期间成为首位接受加密货币政治现金的主要候选人，再到就职后推出个人加密货币品牌。川普誓言要让美国成为世界加密货币之都。上周，川普在维吉尼亚州招待川普迷因币投资者的豪华晚宴。近期2025比特币大会5月27号到29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川普不仅亲自出席，副总统万斯也将在相关会议中担任讲者，凸显新政府对数字资产产业的高度重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听众朋友们提供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有台湾、日本、欧洲、澳洲和越南的8条线路，也可以个人定制。
今天向您推荐的是6月20号到6月29号欧洲的线路，德国、捷克、奥地利三国的文化之旅。
德国古堡林立，历史浓厚，捷克浪漫童话小镇，奥地利音乐与阿尔卑斯山的壮丽交融，全程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希望之旅，不赶路、不拼团、不购物的纯玩旅游。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